嘿，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到十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看见上帝呼召以赛亚做先知。那上帝为什么要呼召以赛亚做先知呢？我们看见以赛亚做先知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传讲真理，百姓呢要拒绝这个真理，从而呢，这个百姓就要被掳掠。借着这一代百姓的失败，上帝让他们知道他自己仍然得胜，因为他留下了树墩子，留下了圣洁的真正的那一位苗裔，只有借着他，神的百姓才能得胜。但是神百姓的失败却是因为他们自己，所以借着他们这一代的失败，上帝的整全启示得以对着历史历代的圣徒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也引用这一段来提醒啊，他的先知的使命连那些拒绝他的人被绊倒，也成为对后边的人的一个启迪。所以保罗也提到说，以色列人的跌倒好为了外邦人能够成为富足。那所有这一切呢，都让我们看见，不管是人的回应还是人的抵挡，都不能够来挫折神的计划。但是呢，受损失的是人自己，因为呢，人从神的恩典中被剪除，这是何等可怕。当然在上帝呼召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啊，我们也看见他紧承着上文，因为在前边以赛亚有六个祸灾来指责当时的犹大，发出他雷霆万钧的声音。但是当他真的见到圣洁的神的时候，他说自己祸在，第七个祸在他用在自己身上。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就借着撒拉夫飞到以赛亚跟前，手里拿着红炭，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将炭沾以赛亚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是指上帝借着他自己的这个献祭用的坛，让以赛亚先知得到洁净。就是每一个人到神面前都是污秽肮脏的，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罪孽得以除掉。很多时候不少人老觉得自己似乎并不污秽肮脏，那是因为没有真正得见这一位至圣至荣的神。所以当以赛亚见到他的时候，听见撒拉弗在那边高喊说，圣哉圣哉圣哉，这就是希伯来文的最高级形式。他们连用三个圣哉来表明上帝是最圣洁，无比圣洁。因此见到这样荣耀的神，就让人自惭形秽。当然在这一部分也不只是来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必须靠着基督得救并蒙召。我们也看见在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正在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不安，他觉得我们的指望似乎没有了，因为毕竟乌西亚王是一位非常忠心的王。那接下去我们到底该怎样发展呢？他的目光啊，过多的放在人的身上，所以当他到了圣殿中，他突然发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弟兄姊妹，我们是依靠人还是依靠神？家园不能让人得救，其木也不能给人带来帮助。其实我们真正的指望是在乎神，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一直在掌管，没有什么能阻挡他的如此荣美的掌管。所以弟兄姊妹，越过人去看神， 不要被带到人面前，而是要带到这一位上帝面前。所以以赛亚先知蒙召就传递信息给这个亚哈斯王，是亚哈斯王呢这个时候正在为着亚兰王与以法莲结盟而在忧心如焚，正在心里牵挂这事儿呢。结果呢，以赛亚先知就说，他们两个呀不过是冒烟的火把头，所以你不要害怕。各位朋友，多少时候你想的和神想的是不一样的，你觉得你看中的很多大事儿，觉得这些大事儿讲起来慷慨激昂，但是在神的眼中未必是大事儿，也许只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就说明它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而且呢它既然冒烟就快要熄灭了。所以的的确确，尽管从政治眼光，从人的眼光来看，亚兰跟北国的以色列结盟是一个很大的事，以色列也觉得找到了靠山，但实际上根据历史的发展，我们也看见亚兰很快就被亚述王给打败了。所以啊，这个亚哈斯啊，他看到以色列找到了出路，我们也要找出路，他正在为这事而着急呢。结果呢，以赛亚就说呀，你就不要信靠人，要去信靠神，你可以向神求一个证据。但是亚哈斯就故意虔诚说，我不试探神。其实呢，他已经想好他的策略，你知道吗？就是他想跟亚述王结盟，他想投靠到亚述王翅膀的荫下。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呢就亲自给了他们一个证据，一方面是让以赛亚他生了一个儿子，另外一方面也是借着这个以赛亚的妻子生儿子这件事儿，来指向将来的玛利亚生主耶稣基督。所以新约毫不含糊的直接把这样一个预言用在耶稣基督降生的身上，这正是人类所没有办法来理解的。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要提升我们的肉身，把无限拉伸成这个有限，把无限缩小成有限，或者呢把有限拉伸成无限，就说我们总是在人的想法里面在折腾来折腾去，不管有限也好无限也好，它总是在人自己的意念中，在人本的范围之内，在人的禁锢之中，因此它是不可能真正的给我们带来突破和更新，因为我们本身是必朽者，我们怎么能创造不朽呢？我们本身是有限的，我们怎么能创造无限呢？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给人的思路是借着道进入到这个肉身，然后呢也取了人性，从而在肉身中把道显明出来，让真理与人同在，从而真正的无限和永恒，把有限跟短暂啊带到他自己的境界中。这才是上帝的闯入突破和给人类带来的更新和希望，这是真正的革命，这也是真正的策略。但是呢，人却不相信。所以啊，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正忙着看世界局势，他们呢就忙着被眼前的政治所捆绑了。但是这个上帝就借着以赛亚指出说，你们不要被亚兰这样的强盛的试验所吓住，其实啊亚述也很快就会兴起，结果后来以色列就被亚述给掳掠。上帝借着先知 来警告以色列人是对的，因为以色列人不听话就被掳掠，借着他们的失败显出神的话语的正确。在这一个末世这样的一个危机状态之下呀，很多人都忙着去求问巫师，自己想各种各样的宗教策略来去揣度神的旨意。但是呢，真正的神的启示借着先知传讲，很多人耳朵发痒并不听从。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啊？就是我们盼着那种神秘的所谓的异梦异象神迹启示，而根本不愿意来认真的读经查考，来听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对我们的讲解。我们总觉得这种 方式太过这个平常，因此我们宁可求声音绵满言语细微的，但是上帝却以正确的真理之声来击溃这些巫术和邪灵的作为。所以啊，我们到了第九章就看见上帝借着以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一切怎么做成呢？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就仍然看见借着那个软弱的婴孩，上帝显明了全能神的奇妙作为，也让我们看见这一位婴孩在他的软弱的背后正是强壮的神，也是神的强壮。所以神性人性在这个婴孩身上结合，在这里就如此奇妙的预言出来。但是呢，以色列拒绝信靠这一位神，老是信靠自己，所以耶和华要惩罚以色列，也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兄弟相残，被掳掠被捆绑，所以他们就成了不公义不圣洁的百姓的代表，已经辱没了上帝拣选他们的高贵的身份，这是何等的令人叹息。而上帝使用的工具竟然是亚述王，借着一位外邦的国王来惩罚管教神自己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耶和华的热心，他的能力智慧竟然成就了这样的事。当然当以色列被掳掠之后，余民将要归回，耶和华最终也要惩罚亚述，也要让我们看见任何稠密的树林上帝都可以来砍伐，也必被这位大能者所修建。所以上帝他并不只是属于一个国家，他乃是属于全地。所以一个国家的失败并不代表上帝的失败，因为他是超越的，他又是临在的，他能够在这样的奇妙的超越和临在中显明他的国度的荣美，显明他自己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王，就是一直引导我们直到如今，也是我们能够信靠他并信靠到底。弟兄姊妹，也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要依靠亚述，也不要依靠亚兰，更不要依靠埃及，乃是依靠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因着信就立得稳，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以赛亚书来让我们看见信得稳，不信就不稳，让我们的心能够安定，也让我们不是靠人，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依靠耶和华里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也已看见你的热心已经成就了道成肉身，也已经借着基督死里复活显明你在全地掌权，因为连死亡跟罪都被你打败，能有什么可以与你抗衡。主啊，我们渺小的意志交在你伟大的旨意之中，愿你引导保守，让我们拥抱你的呼召，从而做你的百姓。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